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读第八届明慧法会观感。2011年11月9日，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正式开幕，迄今已经持续19天，发表交流稿件上百篇，读着一篇篇见证大法救度世人的修炼心得体会，纯净正气，体现出大法弟子真实境界的字字句句，众多海外中西人大法弟子感受到莫大的促进作用。海外大法弟子们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让身处四海的弟子有这样天涯咫尺、同心履行使命、相互比学比修的环境。心变纯净，几年前来到多伦多的真说，每篇修炼心得我都很仔细的阅读，仔细体会同修在其中的心性和所悟，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的心在变纯净，对自己在海外的修炼状态也再次认真思考。我最感动的是很多国内的同修对自己修炼思考的非常的深。奋起直追，青年大法弟子布莱恩2年前来到加拿大，他1996年在国内得法时才6岁。他说，那天在明慧网上看到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征稿的消息，内心无比的高兴，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开始了。稿件发表后，认真地拜读了所有法会的交流稿，去年发表的近200篇法会文章篇篇使我感动得落泪，文章就像是心灵的诉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有修炼人才能写出来那种纯洁的文章。看完后使我受益匪浅，也使我在修炼的路上更严格要求自己。今年我就一直期盼交流会赶快到来，征稿通知下来了，就期盼文章发表，终于在11月9日发表了，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每天利用1-2个小时的时间读文章，就这样读法会文章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过程中有敬佩，有感动，有心酸，有惭愧，但是最使我受益的是改变了我的现状，让我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布莱恩说，记得在明慧法会文章有一篇题目叫勇猛精进助师正法的文章，作者是中年的大法弟子，但是却有一颗童心，无比的纯洁，整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当时想，自己要是能有这么纯洁多好啊。他说，读明慧法会的过程中，我改变了以前的贪睡的习惯，渐渐地去掉了执着自我的心、显示心、虚荣心等，也真正让我感受到救人的紧迫。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非法审讯中破除邪恶迫害。我县仅有一个资料点，而且还为邻县提供真相资料，多年来一直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由我负责耗材的采购、接送中转真相资料，所以资料点一直很平稳地运作。一天电话预约到一同修家，可刚到他家五分钟，县610公安国保大队一帮人就开始来敲门了。原来是守大院的门卫发现在我以前已有三位大法学员也进了这一同修家，于是电话密告610，同修家被前来的恶警强行查抄，紧接着将我们五人拉到公安局，随后他们又先后对每一位学员家进行了非法抄家。恶警在我家抄出了一大箱的真相资料，面对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刚一开始不知该如何应付，只知道自己身上一定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现在为了邀功请赏，邪恶已经把我当做了重点，要在我身上追究这些资料的来源。在拘留所，我不断地发着正念，心想既然来到这邪恶的黑窝，就要解体这里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清除恶人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我感到我的心态越来越平稳，此时我内心感到了我反迫害讲真相是在做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一件事，同时深深地感到那些被邪恶操纵的恶人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当时我发出纯正的一念，一定要救这些人。过了三天，国保大队长非法审讯我时，一上来他就直接问我，这些资料是谁做的，是从哪里来的？我看着他平静地说，这个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这也是为你好。你想我如果告诉了你他是谁，他是不是会遭受迫害？你知道吗，大法弟子再怎么遭受迫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你们这些610公检法的办事人员才是真正被谎言毒害的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毁灭整个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也就是说谁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谁就会分担罪责，这是人类罕见的迫害正信的天不可赦的罪恶。我不告诉你真的是为你好，我真心希望你静下心来看一看被抄的大法真相资料，做出自己生命未来的选择。看到他对我说的这些并没有反感，而且听得也很认真，我又不失时机地给他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世人觉醒的三退大潮。整个审讯由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我感到自己周围的能量场很强，自己的语言表达比平时要流畅自然得多。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在给我加持，在给予我智慧。从这次非法审讯后，事后我知道这位国保大队长悄悄地离开了迫害法轮功的行列，要求转到别的单位去了。在拘留所，邪恶将我们五位学员单独分开关在不同的监号，我每天除了练功发正念以外就是背法。当时我对师父红银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的法理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我暗下决心，我现在一定要保护资料点的同修，救度众生是我来世的大愿，我一定要走出这个黑窝，走师父安排的路，全面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在610头目对我的非法审讯中，他认为从我家抄到的大法真相资料最多，我的问题最严重。他对我说，你做的这些都是在犯法，你知不知道？我心不动地对他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是在救人，是在反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才是真正在犯罪。这些年来迫害死那么多大法弟子，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人神共愤的大罪。讲到这里，我把话题一转，直接对他说，就我知道你才做了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他猛地一惊，连忙问，是什么事？你快讲。我对他说，你和你的手下是不是曾经带着污蔑大法的小册子到全县中小学校去散发给每个学生一本，还要求学生带回家去叫他们的爸爸和妈妈也看？ 你算一算，你们发了多少这样的小册子，将要毒害多少人，这才是真正的犯法呀。等到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这万古大罪你承担得起吗？这时他惊慌地否认说，我没有做过这回事。我对他说，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目如电，三尺头上有神灵呀，自己做过的事你不承认能行吗？这时他一下沉默不吱声了。我接着对他讲，我真的为你好，希望你静下心来看一看那些真相资料，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呀。这次非法审讯过后，一次610的一名成员对我说，法轮功真相资料我们都看过好多了，真相我们都知道，只是你们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的时候可要注意安全呀。经历了十多天的非法拘留后，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先后被放回了家，还有两位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其中一位在这次抄家中几乎什么都没有抄出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我只上过几年学，现在已有70多岁的年龄了，重新回想起这件事情，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只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是最安全的，只有做好三件事也才能破除邪恶的迫害。现在我们现的资料点也开始多了起来了，明慧周刊一直伴随我走在正法的路上。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鸣的文章，监狱挡不住大法弟子救人。我在2001年就受到了迫害，在监狱里度过了人生的9年时间，因为被迫害在封闭的环境，外面的变化传到监狱的时候都会推迟一段时间，所以到2005年中我才知道有《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知道了《九评》这本书，也知道了很多人都在发表声明退出中共，我就和监狱中的其他同修商量，我们也应该做三退，给这些与我们有缘的犯人讲《九评》。刚开始的时候，一讲到中共如何如何，这些犯人群情激愤，非常排斥，甚至还要动手欺负我们。在监狱那样的环境下，碰到的都是犯罪的人，我们自身也经常受到警察的迫害，当时的处境真的是非常艰难，再要做三退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为了救人，为了做三退，我和同修一起看九评，查找自身的不足。逐渐的，我们悟到，因为我们自身也有很多党文化的因素没有清除，那么在我们做三退的时候，这些因素必然会干扰我们救人。那么首先我们要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清理多年来积存的党文化的物质因素，不好的思想观念。我们互相之间探讨，你看看我身上有没有什么党文化，我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党文化，然后再看九评，再对照自己，再清理自己。就这样，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我们才把自己的思想理顺，把自身不好的因素清理了很多很多。这时，当我们再去和犯人讲三退的时候，他们很多并没有明确表态三退，但都很同意我们揭露中共的情况，有的甚至和我们一起谴责中共。慢慢的，这些犯人逐渐的理解我们说的关于中共的真相了。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我们清理了自身不好的因素后， 改变了空间场，也影响到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随着我们与犯人交流的越来越好，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劝犯人三退。因为有之前的交流基础，很多人听到三退马上就愿意，而且特别赞同我们对中共的分析和看法，一起谴责中共的败坏行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世人的迫害。这样我们在讲真相做三退方面的经验就逐渐的成熟了。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周围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很大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和其他犯人朝夕相处在一起，他们也知道我们发正念练功的时间。每天到时间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起床，犯人们就会提醒我们，快起来发正念了，快起来练功了。几年下来，一批又一批的犯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我们劝退了1000多人。最近看到很多地区的大法弟子受到迫害，而且数量很多。虽然邪恶妄想以送大法弟子进监狱的方式阻止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可是大法弟子在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都会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邪恶使用的一切手段阻止救度众生都是徒劳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丹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抓住时机帮人自发抵制中共邪教承诺卡。从1999年7月开始，每年到年头岁尾节假日，邪党都要用各种伎俩坑害世人，同时成批绑架大法弟子。我今天浏览了明慧网11月份每天的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发现进入11月以来，全国各地同修普遍都在提醒发正念解体邪党威逼众生签署毒害众生的家庭承诺卡，也有部分地区提醒同修解体直接诋毁大法和师父的花骨邪系梦醒，部分地区也有成批绑架大法弟子的。在我们丹东地区，我最早听说家庭承诺卡这一名词是在11月3日，在我们老家同修来电话告诉此事，随后我在网上的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看到此消息。前几日在我们市内的部分地区，同修也提到他们的社区威逼众生签署家庭承诺卡的事。家庭承诺卡封面下方日期为2012年1月，家庭承诺卡里面有存根联，有要填写的具体社区、村、家庭详细地址，签卡人签名，承诺的内容中有要求承诺不使用真相币而是去银行兑换等内容。家庭承诺卡的背后所谓的基本常识诽谤救人的大法，而且还要求众生不听、不信、不看、不传电话、手机短信、网上信息等，还鼓励世人大胆举报、报警等。邪党欺骗世人，协同他犯大罪过，并且是从还不成熟的孩子们下手。我个人的理解，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让被邪党欺骗和束缚的众生明白大法的真相，认清邪党才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邪教，解脱邪党的束缚，使众生免于淘汰，从而走入历史的未来。同时我的个人认识，经过这十几年的迫害，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也都逐渐走向成熟， 再加之我们大量的发正念，邪恶被清理的少之又少了，他们也聚集不了太多的烂鬼对走得正的大法弟子行恶了，只有少量的烂鬼绑架不明真相的众生，同时针对至今没有走出来的过去做得很不好而掉下去的学员。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在正法走入尾声的今天，我们怎么做好师父要求我们的三件事，弥补损失的机会。我总结各个地区的经验，并结合我们地区的特点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一，我们地区的全体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学法时是不是做到了师父要求的静心学法了，发正念的状态怎么样，做没做到师父在经文正念一文中的要求，讲真相救人，修心是否是每日生活的重点等等。二，我们地区的所有大法弟子一致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操控社区人员利用征签家庭承诺卡的方式诋毁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众生的阴谋，绝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形式阻碍世人得救。我个人建议每晚本地七八九十四个整点发正念，和每周每个人一小时不间断持续发正念，从现在开始就针对此事。三，加大力度有针对性地给世人讲清中共的邪教性质，历史上中共邪教的典型表现和近年来中共邪教采取的对世人搞精神控制、人身控制的种种邪教手段，最好每个要点都选择简明易懂的事例，以便世人易懂易记。我们借此机会能让老百姓知道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最大的邪教了，老百姓自己就会抵制中共邪教的承诺卡了。四，收集各个社区街道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家庭详细住址等，利用真相电话、短信、彩信和邮寄真相信，面对面等方式讲清大法救人的真相，以及邪党的颠倒黑白、混淆世人善恶标准的事实，让众生认清邪党才是真正的毒害世人的邪教的本质。有打印机的同修多做一些真相币，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花真相币救度众生。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每一次行恶要集中很多烂鬼，几乎是倾巢出动，因为是正法净化宇宙，所以它被消灭掉，邪恶的力量就是这么被消灭掉的，消灭完了它也就消停了一段时间，每次都是这样。这些只是邪恶余孽、贼心不死、最后的垂死挣扎而已，我们大法弟子绝不允许邪恶余孽毒害众生，我们整体协调一致，发出强大的正念，把这些烂鬼连根铲除，彻底解体。
Bye. 上的石头，纹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唱着唱，他们在做什么呢？唱着唱，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各地同修收集曝光市级公检法恶人恶行。最近几年来，中共协党中央政法委操纵公安、法院、检察院，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尤其以市级中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为主，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以黑龙江省为例，县区一级的公安机关在迫害大法弟子时，因当地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讲真相、揭露迫害，使当地恶警恶人很少主动迫害，一般都不愿主动参与迫害了。当地基层的公安国保部门一般迫害大法弟子时，是先行政或刑事拘留，之后再报劳动教养。但哈尔滨市公安局法制处有专门审批法轮功学员案子的科室和人员，认为所谓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大多打回当地要求批捕后移送审判。拘留审判的依据就是刑法第300条，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一般都是依据在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搜查、扣押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数量来量刑，非法判刑。县级法院刑庭的审批人员一般量刑2-3年，报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后，肯定加刑至4-5年。全省各地的中级法院基本都是加重迫害，追加刑罚2-3年以上。因此各县区大法弟子在揭露曝光当地公检法恶警恶人的罪行时，他们感到很委屈，认为这不是他们的本意，是上边的意思。协党政法委操纵公检法恶警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一般都是特事特办，不走法定的常规程序。以报送逮捕和批准逮捕为例，只要是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可以不提审核实涉案的事实，直接批捕，事后只要跟上级检察院批捕处打个招呼，或把材料报上去就可以了。凡是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在审判时， 县区级法院的量刑必须报市中级法院批准，县区级无权定罪量刑。在各区县级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上，法轮功学员的户籍是所谓的重点人口，和普通的户籍管理不同，在办理涉及户口、身份证及相关手续时是要重点审查的。综上所述，中共协党在十几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随心所欲，根本不讲法律，不尊重事实，执法犯法，变本加厉地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因此建议全国各地的同修及时收集更新当地市级以上公检法机关国保法制批捕公诉刑庭相关恶警恶人及610相关人员的姓名、住址、性别、年龄、电话、手机等相关信息，及时揭露曝光相关人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使他们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这部分人群重点的讲真相、游信、打电话等，救度其中的有缘人，同时注意收集相关人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证据，将来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请各地同修对自上而下协党各部门布置的迫害阴谋要加大清除的力度，撤销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的人生福分和前程，使其现世力遭恶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风雨十年大陆人心的变化》。是看到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以后才开始行动起来向世人讲真相的。十年来师父的教诲和指引让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心的变化过程，见证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怎样走出黑暗迈向光明的。黑云压城，当我刚从自我保护回避责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讲真相的时候，还带有许多的顾虑和怕心。那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计算，既然全世界有70亿人，大法弟子有1亿人，那么一个大法弟子对70个人讲真相就够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讲100个，从朋友熟人做起应该不难，如果坚持一天讲一个，3个月就够数了。就这样讲，坚持了1年，明真相的300个都不止了，可并未看到形势有什么明显变化。我那时候的心态说来惭愧，就有点像是应付。反观世人听到真相后反应最普遍的是叫我不要去跟别人讲这些危险，还遇到一位老者很不客气地跟我讲，年轻人，你讲的这些我要是去上告，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看你年轻，今天我就不说什么了。而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反应是两位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他们明确表示只要说是需要去报道法轮功的事，马上就说我们要去采访，赶快溜，绝不参与。还有一位安全局的熟人表示完全知道法轮功的真相，自己家里就有人修炼，绝不参与迫害。那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明白法轮功的确是被迫害的，但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人的良知好像都被压抑着变麻木了。苏醒，虽然看着表面形势变化不大，但是随着学法讲真相发正念的深入，慢慢自己的怕心变淡了，那种应付的心态也退了，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变强了。那时候我想，可能大陆很多得了法的人并没有出来讲真相， 所以又把自己讲真相的目标调整到了1000个。我筹算，每天平均给3个人讲，坚持1年就足够了。既然每天要给3个讲，方式方法也就要做些调整，给每个人讲都不能像原来那样绕山绕水，尽量简短一些。这个阶段讲真相的经验慢慢多起来了，过程中还逐步克服了容易讲高这个突出缺点。这时讲真相中听到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你别去外面说，自己在家悄悄地练就行了。这个阶段邪恶的恐怖气氛在逐步消退，老百姓好像慢慢也在独立思考这场迫害对不对，大法弟子这个人群都是些什么人，我遇到的人中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最容易接受真相，官场中人则大多不愿表态。剥画皮，又过去了1年时间，我觉得给1000个人讲真相的目标肯定也该到了，可是还是没出现世人都明白了师父正法要结束了的形势变化。不过此时我已经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不同的大法弟子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在做资料，有的在发资料，有的在劝三退，有的在面对面揭露邪恶讲真相，那真是正邪大战啊。我不再去想讲真相的人数问题了，而是感觉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是一个法弟子，我在发挥自己的长处，与大家一道救度众生。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再会惧怕，还克服了给人讲真相会带有情绪的缺点，讲真相的时候尽量讲得慢一点，语气平和一点，讲的过程中多注意对方的反应，尽可能互动交流。这个阶段听到最多的是骂共产党，只要一提法轮功这个话题，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一提共产党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共产党无官不贪，无官不污，共产党是个黑社会组织，接着大骂一场。虽然还是会遇到坚持认为这是政治需要的人，而更多的是能够接受真相的。我曾遇到一位中年人，听完真相后跟我说，大哥，你说的太好了，今天你要是去推翻共产党，我马上跟着你去，万死不辞。我跟他说，我们只要认清共产党搞的那一套，不支持不配合就足够了。你想他们人再多，也顶多不过全国人口的5%，他从来都是通过运动利用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如果中国人都不支持不配合，看他那一套还怎么办，不就不战自垮了吗？这位中年人接受了。这个阶段我感觉中国人都好像睡醒了，以前曾经共过事的熟人偶尔相遇都会表现出非常的尊敬和热情，对我曾经历的一些迫害表示愤愤不平，甚至在我的老家一个边缘少数民族农村里，从来都是认为皇权至上的一群淳朴民众身上，我都看到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上个新年我又回老家，听他们在议论时事，基本的语调都是又在花言巧语了，这个共产党肯定又在琢磨要敲诈我们的什么东西了，这群无耻之徒。这种思维逻辑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扫除，今天讲真相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亲朋好友之中，还是在陌生的环境陌生人之中，讲真相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压力，也不会有什么波动了，我会根据当时的情景娓娓道来，别人听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合适，大家也就是说说一些身边发生的寻常事，只要一提起共产党，大家就觉得太丑陋太卑鄙了。这段时间我还见到了2件明显的事情，其一是北京城的乌鸦几乎全死光了，迫害以来北京的乌鸦越来越多，到后来都成了一景了，尤其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故宫和中南海一带，到了冬天天空中除了乌鸦几乎啥都没有，一片不祥之兆，挥之不去。今年去北京只看到喜鹊，见不到乌鸦，一打听原来是上个冬天全死光了，真是个奇迹。其二是优昙婆罗花开遍神州大地，在国际互联网上这种报道很多，我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只要留意也是哪儿都看得到，这不是更大的奇迹吗？我经常提醒遇到的有缘人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已经黔驴技穷了， 世人只要明白法轮功真相，都会有美好的明天。此时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会有疑义，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认为他已经气息奄奄，马上就要倒了，但有些人认为可能没那么快，也许还能再熬几年。十年的时光并不漫长，但在这十年中，我看到了不可一世的中共邪党是如何在迫害法轮功中一步步被人民看穿唾弃的。我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如何在千难万险中唤醒中国人的。我自己也有幸通过风风雨雨的十年，从一个人心满身的寻道人一步步融入了大法弟子的行列，成为了一个自己对得起自己的法轮功学员。我看到光明即将到来，也看到大陆的大法弟子还在不懈努力，正在正法弘誓来临之前最后的时光中把这邪恶清除干净。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让大陆民众都看上新唐人》。师尊载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如果世人不受邪恶当初欺骗，人们都会来看，都会觉得这个电视台办得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因为有干扰，有邪恶的因素控制人，目前很多人还睁着眼睛却看不到这个伟大。那没有关系，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让大陆民众看到新唐人电视。回忆起2007年同修给我家安了个新唐人电视后，我家里人所发生的变化。我丈夫是一个还没有走入修炼的常人，平时有爱看电视的习惯，现在大多数的老百姓都知道邪党的宣传都是造假欺骗，都反感，现在安了新唐人电视，所以每天都看电视节目，每天都有变化，控制他的邪恶因素被清理掉了，他也变得比以前清醒了。在他接触的人群中，他就是一个活传媒，他在朋友邻居亲属中都告诉有一个新唐人电视台，在他认识的境界中，和别人说电视里的节目是什么什么，有多好多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工友也陆续安了几个，但都是咱们正念加持，这样他们几个人就形成了一个场，发挥着正面作用，走到哪里就把电视的节目说到哪里，新闻、酒瓶、大法红传、迫害真相、神传文化等等。师尊说，人的思维其实比较简单，很多人他就相信媒体讲的，多数人平时信息来源也都是从媒体上得到的，那么这种信息工具对于你们救度世人和正视法是很有利的。实际上在讲清真相中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可是在2008年奥运期间，由于大陆大法弟子配合不好，重视不够，表现出的各种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受到了干扰。台湾亚太一直播放，今年十月随着大陆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韩星五号又开始向中国大陆转播新唐人电视台主台节目。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应该重视起来，用新唐人电视节目救度世人，让大陆民众都看上新唐人电视节目。就这个意念一动，另外空间就会发生变化，直到世间就解体着邪恶因素，就是不承认邪党的存在，就是在注视正法，师尊和众神就会加持我们。那时不只是韩星五号向大陆转播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可能很多卫星都同时播放。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思归谈去农村送真相资料的经历与体会。我小时候在农村练了6年书，后来搬迁到市里当了一名工人，但总忘不了那些苦哈哈的乡亲们。我知道农村的大法弟子少，又是祖辈居住地，村长知道谁家练过法轮功。我住过的村子里有12名大法弟子被迫害，目前状态不好。我毅然决定去农村送真相资料，救那里的人。半夜去，天亮回来，一些村落的位置我还依稀记得，虽然有些变化，但大体不会变。我计算了一下，知名的不知名的村子有40个左右，我就开始往这些村子送真相资料，半夜去，天亮回来。开始家人不让去，特别是儿子认为我60多岁的人了，又是夜间跟斗把式的摔着咋办。我告诉他们，你爸爸经历了中共的所有政治运动，我知道他们坏到什么程度了，他污蔑大法，我要告诉人们真相，免受毒害。你爸修大法这么多年，一身的病全无，你们省多少心。你老爸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们不用管也管不了，以后他们再也不管了。往这么多村子送资料得有计划，这次往南送，下次往北送，让邪恶找不着规律。重要的是学好法，发好正念，调整好心态，救人的慈悲心得出来，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去农村送资料苦不苦，累不累，那还用说吗？别的不说，骑4-5个小时车子屁股疼，总想站在车灯子上缓缓。有同学问我，晚上去农村送真相资料，你不迷路吗？我得意地告诉他，我还真有这个本事，从来不迷路，没迷失过方向。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让邪恶钻了空子。那次我带足了3个村子的资料，前2个村子很顺利，第2个村子到第3个村子3里多路有条近道，我走过，是条小道，庄稼长到7腰高就没人走了。我想反正不远，100来米，然后就是河坝，坝上有道，再往前走有座水泥桥，过桥不远就是第3个村子。走着走着感觉不对了，走到一个石头垃圾场，前面有2棵树，我把车子支在树下，辨认一下方向，感觉河坝就在左面，心想车子放在树下肯定能找回来，先探探路。我放下车子往左走，横着苞米垄走，此刻正是苞米出缨抽穗的时候。走了20多分钟没见河坝，我知道方向错了，赶紧往回走，发现有2片豆子地，来时没有豆子地啊，我才知道方向错得太厉害了。又进了苞米地，此刻是下半夜2点多钟了，露水下来了，苞米叶上的尘土合着露水，弄得头脸全身都是泥水，四周什么也看不见。抬头仰望星空，几点寒星一眨一眨的，好像在笑我。没有风，蛐蛐拉着自带的小提琴奏的小夜曲儿。我心急如焚，他倒很悠闲，这时我心有点慌了。这样转到天亮，碰到村民说不清楚，更何况还有没送完的资料呢。反念一想，我有师傅呢，关键时刻肯定帮我。想到这儿心稳多了。大约凌晨3点多钟，我找到了小道入口处，我大喜过望，顺着小道终于找到了车子。这时我右面有狗叫，听声音离得很近，我想这村子离我这么近，到村子里道就好走了。中间隔着苞米地，我钻过去看看有多远，原来不到10米就是村子。我回树下看看这密植的苞米，株距不到1尺，我推车子过去肯定弄断很多棵苞米，而且收成在望，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干这种事。这次我辨证方向，走出了这迷宫式的小道，又进村子，顺着街道往东走，中间有条往南走的大车道，我顺着大车土路走了2里多路，往西走的岔道不远就是水泥桥，过了桥不远就是第3个村子了。这时我感觉那小山坟地好像都不是原来的位置了，但我心里明白，山与坟地是不会移位的，是我头脑中的定位系统出了毛病。到了第3个村子，很快送完了资料。农村人起得早，先把鸭子鹅放出来再干别的活，让鹅去路边吃草。鸭子是个碎嘴子，几句话总是重复，鹅高昂着头摆着高高在上的样子，不时地拨几个高音，不知是对我的问候还是质疑。我对这些扁嘴朋友发出一念，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多里路的回程， 慢骑40分钟也到了。我边骑车边向内找，今晚的一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自己有本事吗？什么本事？那是师父给的。你不是方向感强吗？让你摸不着方向，让你转向。邪恶他也不累，见空子就钻。远处看城市灯火辉煌，当我进了市区，路灯全灭了，这倒好，我这浑身泥土的狼狈相，晨练人与取货的小贩看不见我这副样子，少了我很多尴尬。来回百十里，这年雨水太多，每周都下雨，地早就饱和了雨，还是下个没完。盼立秋了，天真的打开了，烈日炎炎，一周没下雨，我很高兴，因我选定了一个大村子，1000多户人家，因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村民日子过得还不错。这村子离市区40多里路，但路好走，都是柏油路面。又等了几天，我觉得行了，准备好资料，晚上10点多钟出发了。别看我60多岁，骑车小伙子落不下。到了村子边上，我发出一念，全村的父老乡亲，明早见到资料都得看呐，明白了真相，三退了就都得救了。下公路进入屯子，我傻了，街道上全是泥水，我忽略了一点，这地是渗不下水了，饱和的得靠太阳晒，何时才能晒干？转念一想，既然来了，不是救人吗？救人还怕苦吗？好在这泥水下面是硬地，车子能骑，街道空旷无人，明月如白昼，今天是农历16，这大天灯真好。农村人很朴实，但中国人在中共的无神论及党文化的毒害下，道德普遍下滑，人心败坏，农村人也不例外，也变得不好了。街道的泥水无人管，但自己家的小院弄得干净清爽，家家如此。我在泥水里骑车子并不感到费劲儿，泥水下的砖头石块我都不知道如何躲过的，一只手扶把，一只手往院子里派发资料，投的准极了。车子神奇的如意的行进着，狗也不叫，偶尔夜鸟凌空飞过，单调的鸣叫几声，似乎给这寂静的夜增添几分生气。走街串巷，车子从未被砖头石块阻停过，停下双脚着地，泥水肯定会灌满鞋子。就这样无阻的，不可思议的送完了真相资料。上了公路，我潸然泪下。从表面上看，我这个老头子来回百十里的路程送资料救人真了不起，但我心里明白我能干啥，这里寸步难行，没有师父呵护加持，什么也干不了。切不可出做事心，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偏偏下了一场大雪，数九隆冬半个月也没花多少，资料存在家里送不出去，这个着急呀。又过了几天，一咬牙，远处不能去，郊区总可以吧，我就选定郊区一个村子，装好资料骑上车子出发了。室内的路还可以，有的路面能骑，出了市区倒就不好走了，我就骑一会儿推一会儿，路不远，10来里路，上了一个小山，下面就是我要去的村子。此时是午夜，山下村子里狗叫成一片，不知是欢迎我还是村子有其他情况。下了小山我就送资料，每次送资料狗都不叫，今天怎么了？特别是我所到之处，狗更是大卖力气，叫得我脊梁骨冒冷气儿。其实我并不怕狗，有一次送资料，有一只大狗就离半米远，因天太黑我没看见它，当走到它身边，它才低吼着站了起来，我并没有害怕，低声别叫，趴下，它就真的乖乖趴下了。这次好像都不相同，狗似乎接到了什么信息，步调一致，大有肺破天的架势。我硬着头皮送完资料回到小山上，众狗还是叫个不停。我回身示意辛苦了，谢谢对我的提醒，我知错了。此念一出，狗叫声渐渐稀疏下来，我知道了，救人没有慈悲心，用做事心救人怎么能行呢？我带的场不对，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小山南坡雪化的差不多了，能骑车，车速一快，小风刀似的刮皮刮肉，眼睫毛总是粘在一起，天冷穿得多，这时才知道身上出了很多汗，水汽蒸发到一面就冻住了，像铠甲一样咔咔作响。进了市区灯光明亮，内心却有些惭愧，修了这么多年了，不该出这种心呐。得法正实法，97年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我就知道我得到了什么。练功的当天，我就把抽了一辈子的烟戒了，我发誓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定要一修到底。经历了14年来的修炼，今天回头看看，我没有违背当初的誓言。当初听说多学法就提高得快，我就多学法，一天5讲6讲，最多一天看一本书。
我就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全身舒服极了，一身的病痛不知不觉中没了。由于法学的多，提高真快，遇到矛盾知道找自己，大小病业不在话下，知道是师父在给自己消业呢。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子，不到半年红光满面，步履如飞，我那个高兴啊无以言表。99年恶党迫害大法，在电视上污蔑大法，我对着电视大喊造谣污蔑无耻，我要到北京上访诉说冤情。听说去北京堵截的厉害，我就上省城，硬是被截回来了。后来我两次去北京打横幅喊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我在看守所给犯人讲大法如何好。狱警进监号想打我，我站起来眼睛一瞪，你敢打我，狱警扭头走了。监视的犯人挑大拇指，厉害，我不认为我在犯法，是他们犯法，我当然理直气壮，所以没有警察对我动粗。我总有一念支撑着我，大法是正法，邪不压正，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慢慢的就知道了用手写真相，白天写几十份，晚上送出去。后来有真相资料了，大家送得更来劲儿了，条幅粘贴大街小巷都是。从师父讲法中我体悟到，我们讲真相发资料救人，我们救的是一个人吗？很可能救的是迷在尘世间很高的未来的神，同时也救了和他对应的巨大天体与无量的众生，我们救的是巨大的天体体系和无数的神。所以师父说，大法弟子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